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首先，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因为这两节是形成一个很短的一个谕令，一个 oracle。那这个是为接下来三到六章一连串耶和华神借着他的先知仆人宣告审判的一个引言，所以三章一到二节呢是下面一个大的段落，也就是第三章到第六章这个大段落的一个引言。但是同时，第三章一到二节也是前面第二章六到十六节的一个引申。因为第二章第六到十六节，我们大家还记得是神斥责以色列国的罪，所以三到六章接下来就进一步引申第二章二到六到第二章六到十六节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国所宣告的审判，把它延伸加以延伸。好，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这个他把这个原文的次序稍微变动了一下。在原文第三章一开头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是神发出来的，或者说神借着先知发出来的，所以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说当听这话，呼召他们要来听以下所说神所说的话，或者说神借先知所说的话，当听这话。那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听在旧约里面先知呼召百姓来听神的话，在很多地方的上下文里面，这个听是跟顺服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今天在这里的上下文，好，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是要他们听神宣告的审判，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这个听是含有留心留意听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上下文里面，这个听是呼召人听，是要顺服，就换句话说，听跟顺服是同意，是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这里呢，先知呼召他们留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话是很重要啊，接下来的话是非常的重要，或者说神要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真理要向他们说出来，所以要他们留心听。那然后呢，听什么呢？听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呢？是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这个攻击原文是所说有关你们的话啊，所以听耶和华所说有关你们的话，有关谁呢？这个对象是谁呢？这对象他就说以色列人呐啊，所以原文是说当听这话，耶和华所说有关你们的话，以色列人呐。那所以我们看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首先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以色列这个名字就让我们想起神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给雅各跟神摔跤以后，神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的名要改叫以色列啊。所以当在这里先知称呼他们是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民，这个名字就是提醒神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后来神在跟以撒并且跟雅各坚立他曾经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名字以色列民，这个名字也就提醒他们是与神立约的一个百姓。但是 接下来这里说，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啊。这个我们看中文圣经是把它放，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那如果我们比较按照原文直译的话，说原文是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就表示不仅仅是以色列国，也包括南国犹大国啊。因为神是把全部他的子民，包括南国，包括北国，从埃及地领上来。当神说你们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提到神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贯穿整个旧约和整本圣经，每当神提醒他们他们是神从埃及把他们领上来的，就是提醒他们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好，这又是再次提醒他们与耶和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唤起他们不要忘记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不忘记神的救赎。是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然后才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并且与神立约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他们是神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把他们全把他们全家从埃及领上来。这里也是再一次强调他们是神的赎民，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接下来神又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只认识他们，地上的万族就是表示全人类所有各个种族或者国族。那在全人类所有的种族跟国族当中，神说他只认识以色列人，我只认识你们。那认识这个字本身有很多层次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这里当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个认识是含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意义在里面。好，换句话说，这一种认识是有一个很特殊亲密的关系。神跟以色列人之间，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神知道他们，不仅仅是神认可他们，而是神跟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他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他以他的目的，为了达成他的目的，他拣选这些以色列人，拣选他们，把他们分别出来啊。所以在这个认识本身就跟含有拣选的意义在里面。这个特殊关系是怎么样特殊呢？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他付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旨意，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主动的拣选了一批人，把这些人分别出来啊。所以这一种的认识是很特别，也是讲到他们跟神之间一种立约的关系。神所拣选的，神的选民是神特殊的百姓，与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两节里面，用这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以色列民特殊的一个身份。这个特殊的身份是他们跟神之间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在地上万族当中，神单单只认识他们。换句话说，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还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他的绝对的主权，他做出一个拣选的一件事啊。而他拣选是为了要达成他的目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具有相同特殊的一种身份，换句话说，我们也是神所认识的，在这地上的万民里面，神只认识我们，啊，说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独特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样一种拣选，一种立约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神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个因此，或者我们看英文圣经就是所以，一样的意思哈。这个连接词就是要说出一个逻辑的关系，这个逻辑的关系是跟前面神强调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立约的百姓，跟神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所以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就具有蒙拣选的一个特权，当然也就有一个特殊的责任。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所强调的不是在于他们特殊的责任，特殊的责任意思说，他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就必须遵守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这些条例啊，或者说这些律法的典章。但是在这里神强调的是说，因为我跟你们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必刑罚你们。所以在这里整个逻辑的思想是这样子：第一，以色列人跟神是具有一个独特的立约的关系；那么第二，在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人的责任是要顺服约的律例，这个约的律例就是摩西的律法啊。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关系之下，以色列民的责任是要顺服约的律例，但是神的责任是当他们不肯顺服的时候，神就要刑罚他们。那所以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罪，所以唯有神是要施行刑罚的那一位。现在他们既然没有遵守这个约的律例，所以神就要刑罚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下的逻辑关系所强调的要点不在于说明他们受罚的原因，懂吗？啊，我们看下来我们会发现，你把它读一次，你会发现第一节第二节的上半完全没有说到因为你们犯了罪所以我要刑罚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遵守律例所以我要刑罚你们，强调的是因为我跟你们这个立约的关系，你们有责任要遵守立约的这个律法，但是我也有责任在你们不遵守的时候、不顺服的时候我要刑罚你们。所以呢，是谁可以来刑罚他们？唯有跟他们立约的神是有这个责任要来刑罚他们，也唯有跟他们立约的神也必须要刑罚他们。所以强调的重点是着重在这个施行刑罚的这一位哈。所以不是强调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特权跟他们的责任，而是强调在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上神要负的责任，不是强调神跟他们立约关系上他们当向神负的责任啊，而是在他们跟神的立约关系上神要负的责任。因为他们跟神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呢，所以神必须要在他们不遵守约的律例的时候，神必须刑罚他们啊，是神才是那位能够来刑罚他们的，或者说是神有这个责任啊，神有这个责任要来刑罚他们。所以这就为接下来第三章到第六章整个宣告神的审判做一个引言，做一个引言。好，但是在接下来真正进入审判的宣告之先，第三节到第八节先知插入了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如果看先知所说的，我们就会发现这段话可能在当时是 先知要借着这个说明来为他自己来为他自己辩护，或者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先知阿摩斯对他们宣讲神审判的信息，他们一定是不要听，他们一定是拒绝听，他们可能甚至说你有什么，是谁差你来，你有什么权柄来说这样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先知就加上中间这一段，说明先知说预言的责任跟权柄，说明他说预言的责任跟权柄。那么在首先第三节到第六节有七个修辞的问句，这七个修辞的问句都是根据因果这样的关系，因果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七个问句，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若不同心原文是说两个人如果没有相遇怎么能够同行呢？意思就是说，假设两个人走在路上，他们没有遇在一起，然后彼此愿意一起走，他们就不会一起走，他们在这条路上还是会各走各的哈。那么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也是对的一个意思。第二个修辞的问句，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第三，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第四，若没有击剑，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第五，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这前面五个问句在原文的次序是先后对调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圣经，它是倒过来，先说那个果，先说那个果，然后才提出原因，先叙述果效才提出原因。所以原文是说怎么能同心呢？如果怎么能同行呢？如果两个人不是同心，这个狮子怎能在林中咆哮呢？如果狮子没有先抓到食，这个掠夺了可以吃的食物，狮子岂能从洞中发声呢？如果它没有所得，雀鸟怎么能陷在网罗里呢？如果没有这个网罗，没有这个基建啊，网罗怎么能从地上翻起来呢？如果网罗没有所得所以原文的次序是对调的。不过这些五个问句都是根据因果这样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是因为有一个因才有这个结果啊。好，那么第六个问句，城中若吹角岂百姓岂不惊恐呢？这个问是先提出原因，原因是城中有吹角，因为有吹角，所以百姓呢是发，因此就惊恐。那城中如果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吹角有好多不同种的功能，有时候是招聚这些百姓来聚集有时候是他们要起行他们要拔营起行的时候要吹角。但是吹角后来也常常是当战争要临到的时候就吹角，所以当战争敌人要来临的时候，在城里面吹角就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讯号。所以如果城中吹角的话，百姓怎么会不惊恐呢？警告敌人要来袭，百姓怎么会不惊恐呢？第七个问题，灾祸如果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最后他提到灾祸如果临到这个城，难道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换句话说，是因为耶和华降灾，所以这个灾才临到这个城。那这个背后，我们可以说阿摩斯最后的问题是针对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样子一种奢侈糜烂社会不公不义的生活里面，他们以为神不会降灾。所以阿摩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个问同样的问，但是我们把他的意思，阿摩斯问这句问话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 paraphrase 就是说我们把他的意思翻译出来的话，阿摩斯等于在 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以为你们该受罚的时候神也不降罚于你们呢？也不降罚于你们吗？你们要知道，灾祸如果临到你们，是出于耶和华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他们即使该受罚，神也不会降罚于他们。所以阿摩斯就用这样一个问句去提醒他们说，现在灾祸临到，你们要知道乃是出于耶和华。换句话说，你们若是违背他的命令，他就必降灾于你们。灾祸临到是出于耶和华。好，所以从这七个修辞的问句就带到第七节第八节一个最高潮。那这个最高潮，首先第七节阿摩斯就把整个要带出来的一个原则先加以一个叙述。所以第七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原文哈，我们这里这样子翻译好像是变成，神如果不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先知就不做什么。好，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是说，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奥秘告诉先知的话，神就不做什么。好，不是先知不做什么，而是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奥秘告诉他的仆人的话，耶和华就不做什么。那么在这里，先知阿摩斯他说明神的原则是什么呢？神的原则是神的奥秘。什么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神的计划啊，他要计划做什么，他要施行刑罚，他要降灾祸。他的计划，他要计划降灾的时候，他一定先告诉他的仆人，告诉他的先知。若不是先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不采取行动。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神必须先把他要做的事告诉先知，然后他才会行动。换句话说，似乎他要借着先知的帮助，然后才有所行动。那事实上，这个阿摩斯这句话的用意并不是说神必须借先知的帮助，并不是说神有义务要先对先知把他的计划说明，然后他才采取行动啊。神的确他是先向他的先知把他的计划说明，并且要先知做他的代言人，把他要降的灾向神的百姓宣告。但是神并不依靠先知，换句话说，神并不是要依靠先知先为他宣告这个审判，宣告这个降灾，他才能够行动，不是如此哈。那阿摩斯之所以这样说，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强调先知的信息是来自于神，主要是强调先知的信息来自于神。神他先把他的奥秘告诉他的先知，告诉他仆人，他才有所行动。那最主要是着重在先知所宣讲的这些审判的话是来自于神，也因此就强调先知说预言他的权柄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先知说预言的权柄是出于神。那他们所宣告的是神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所以是绝对真实的，绝对真实的。所以这里首先把这个原则说清楚。换句话说，这是让我们了解，使我们对先知的职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先知说话是神先向他们把神的奥秘启示给他们啊，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话，是神的信息，是神的启示。所以他们说预言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所说的是神启示的计划。因此第八节就再用两个修辞的问句再来肯定先知说预言的责任跟权柄。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声音常常被比拟成两个两种的类比，一种就是雷声。好，我们看到旧约常常把神的声音比拟成雷声，那另外一个就是把神的声音比拟成狮子吼叫，把神的声音比拟成狮子吼叫。所以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真正的先知不能忽略神的声音，正像一个敏锐的人他不会忽略狮子的吼叫一样。啊，狮子吼叫，一个敏锐的人他听见他心中会惧怕。因此真正神的先知听见神说话的时候，哪一个先知会不惧怕呢？换句话说，先知在神说话的时候，先知连先知都会惧怕。那当然那些听先知的所传讲的信息的人也应当惧怕。不过在这里这两个问句主要还是要肯定先知的责任跟先知的权柄。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真正是神的先知他怎能不惧怕呢？啊，听见神说话，听见神发音发声，他怎能不惧怕神呢？因此主耶和华发声，谁能不说预言呢？主耶和华一旦发声，这先知岂能不说预言呢？换句话说，先知是神所拣选来做神的代言人，他们既然蒙神拣选，就跟神的选民蒙神拣选一样，蒙拣选就有蒙拣选的责任，就有蒙拣选的责任，他们必须要尽他们的责任。所以当主耶和华发声，主耶和华向先知启示，先知必须要做出反应，必须要做出反应。啊，他们传讲神的话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必然的，而且是恰当的。所以他们所说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话，不是他们自己的话，他们所讲的是主耶和华的话，是耶和华借着他们所说的。那么也因此，凡是拒绝听从耶和华借先知所说的话语，就是拒绝耶和华。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出先知说预言的责任，他是不能不说，他不能够逃避，因为当神发声，连先知都不能够不惧怕神。因此当神说话，先知就必须要尽他们的责任，把神给他的启示传讲出来。那但是也因此他们所说的是神的话，是神的奥秘，所以拒绝听从先知的话就是拒绝听从神的话。所以在这里阿摩斯借着这一段第三节到第八节，再次肯定先知说预言的责任和权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就开始一连串的宣告，审判的宣告。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我们看是第一个审判的宣告，或者说是第一个谕令。在第九节，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屈压的事。所以原文也是一个命令，是命令，没有说命令谁，不过就命令人去传讲。到哪里去传讲呢？到雅什图的宫殿和埃及的宫殿去传讲。雅什图是什么人的地方？非利士人。啊，雅什图是非利士人。所以这里先知代表神发言，呼召人去非利士人和埃及人的宫殿里面去传讲神的话，去呼召他们来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首先我们看非利士人跟埃及人这两种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 也是不遵守耶和华律法的人啊。非利士人刚才已经我们知道是外邦的国家，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不遵守耶和华的道。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埃及人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曾经在埃及有430年之久，是受到埃及人怎么样的对待？受到埃及人的奴役，是不是？哎，受埃及人的奴隶。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是受埃及人的奴隶。那么非利士人呢，在他们进迦南地以后，很多的仗是跟非利士人打，而非利士人常常，你看士师记啊，非利士人常常欺压他们。当然是神使用非利士人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在整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是欺压他们、奴役他们的啊，两个国家。那么这些欺压跟这些奴役是他们不会忘记的。那到非利士和埃及的宫殿，我们知道宫殿在当时是一种很多层楼而且很多房间的一种豪华的建筑。什么样的人住在里面呢？就是那些权贵阶级啊，那些权贵阶级，或者说在社会中，在当时古代社会里面的皇家贵族是住在这些宫殿里面。所以去宫殿来传说，就是表示去呼召非利士跟埃及人中的领袖啊，去到宫殿里面去去传说，去招聚他们。所以是去呼召这个非利士人跟埃及的领袖。所以在这里神吩咐他的使者，神吩咐他的使者去那些曾经欺压、曾经恶待以色列人的外邦国家当中去呼召他们的领袖，要他们来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做什么呢？来见证撒玛利亚的罪行。他说你们要招聚他们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所以去呼召这些曾经欺压、曾经恶待以色列人的这些外邦国家的领袖，招聚他们来聚集在撒玛利亚山上，来见证撒玛利亚人的罪行。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意味着这些国家，他们曾经是欺压、曾经是恶待以色列人的这些人，要他们来看，来看神的选民，这以色列国的百姓，他们所行的恶，甚至连这些外邦人都从来没有听过。所以叫这些曾欺压他们的人来看，来啊，你们来看看我的百姓，我百姓所行的恶，甚至是这些曾经欺压他百姓的人都未曾听过的邪恶啊，连这些人也未曾见过的这种暴力跟欺压。所以他说城中就他们来就会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而且有城中有欺压的事。原文就是说在撒玛利亚，在他里面有何等大的扰乱，在撒玛利亚的城中有欺压的事，并且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面，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所以来见证撒玛利亚的罪行。那么撒玛利亚的罪行他就提到三方面。那么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三方面他都说是在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个罪跟非利士人、埃及人的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是在战争攻打敌国的时候去欺压这个敌国，但是我们看到先知呼召这些外邦的人来见证神百姓的罪，神的百姓他们不是在敌人的领土去掠夺，他们乃是在自己的人当中啊，是在他们自己的城中去抢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罪为什么连外邦的国家都没听过， 这些国家欺压的时候是去欺压他们的仇敌，但是神的百姓却是在自己的城里面，是在自己的人当中施行暴行跟欺压的事，其中有极大的扰乱。这个扰乱是指的说，因为这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对于那些贫穷人的欺压和暴行，所以在城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啊，有极大的扰乱。这个字原文就是要表达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没有平安在城的里面，啊，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但是这个不平安不是因为仇敌来攻击他们，这个不平安是因为他们自己这些权有权有势有钱有势的人来欺压这些贫穷人，抢夺这些贫穷人，对他们施行暴力，所以呢没有平安，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不但如此，城中有这些欺压的事，那这也是就是讲到凡是城里面有一点权势的人，就会去欺压比他低的人，啊，所以啊，整个城里面不仅是那些高位的人欺压贫穷的人，只要任何人他比别人高一点，他就会去欺压那个比他没有权势、比他低的人，所以城里面就满了这些欺压的事情。不但如此，其中的领袖，因为他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这句话原文直译哈是那些积蓄强暴跟毁坏在他们宫殿中的人。换句话说，那些人在自己的宫殿里面积蓄什么呢？积蓄强暴，积蓄毁坏，积蓄抢夺。那什么样的人会在自己的宫中积蓄强暴、积蓄毁坏、积蓄抢夺呢？就是这些领袖啊。那所以什么叫做他们在自己的宫中积蓄强暴、积蓄抢夺？意思是一个比喻性的，是比喻性的，就是说出这一些领袖他们是以抢夺、以这个强暴、以毁坏来当作他们的财宝。换句话说，他们多行强暴啊，多行毁坏，多行抢夺，他们积蓄这些在自己的宫里面当作财宝。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也就是他们进行这些抢夺跟强暴和欺压，最后是他们自己就在自己的宫里面也的确积蓄他们的财宝。换句话说，因为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就怎么样，变得很富有啊，变得很富有。他们去抢夺、去掠夺来的这些财富，就积蓄在他们的家里面。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啊。那么原文是讲到那个因是他们是多行强暴、多行抢夺和欺压的事，正如一个人积财宝一样，他们累积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结果，他们多做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带来他们自己的财富啊。所以的确他们就把这些抢夺来的东西累积积压，就是积蓄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面，积蓄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面，以至于他们的财富就见证他们的罪，他们的财富就来见证他们的罪，是他们欺压这些无辜的人的罪的一个明证。好，这是他们的行为。那他们的特质，那这些领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样子的在自己宫殿中积蓄强暴跟毁坏的人，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于欺压，他们太习惯于抢夺，他们的败坏是这么到这种完全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什么是正直的事，因为他们就完全是生活在习惯于这样抢夺跟欺压， 不公和不义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直的事，或者说他们已经不晓得摩西律法的要求跟标准，对于神的律法的要求跟标准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去做对的事，不晓得去做正直的事。所以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领袖，他们已经长期偏离了摩西的律法，相反的他们引用或者说沿用了迦南人的律法，啊，这些外邦人的律法，这些外邦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私，以不道德，以抢夺别人，以没有限制的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且呢，放纵个人的享乐做标准，这是外邦人的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的道德标准是完全自私、自我中心，他们的道德标准是。去抢夺别人，他们的道德标准是没有限制的去积攒财富，而且呢放纵自己个人的享乐，这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的一些道德标准。而现在撒玛利亚人的领袖，他们等于说长期以来就已经完全忘记了摩西的律法，相反的他们所跟随的是这些迦南人的律法。那么这一些迦南人的信仰，这些外邦外族人的信仰，在他们宗教信仰上的要求只是他们能够按时候献祭，并且按时候奉献金钱，这就表示他们在宗教上的敬虔，完全他们的神完全不要求在道德上的这个道德上的这个完全不要求在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完全。所以这些领袖他们的行为导致他们成为不知道做对的事，也不知道做正直的事，变成他们的一个特质。好，所以神呼召非利士人跟埃及人来见证他们的罪，这些曾经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人，连他们都要惊讶神的百姓所犯的罪也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因此耶和华就要对他的百姓施行刑罚。所以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所以神要差一个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他们。那我们好像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我们有提到神他常常用一个国家去攻打另一个国家来作为刑罚这个国家这是神所用的一种方式。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神所使用的这个国家去攻打神要刑罚的国家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常常是做了过头常常是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因此神再借着先知又在宣告对这些国家的审判那在这里，所以神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要差敌人来攻打他们，而且呢他说使你的势力衰微，原文是说要拆毁你的防御设施，拆毁你的防御设施。那什么地方有防御设施，就是城墙是他们的防御设施。所以拆毁他们的防御设施，换句话说就是要整灭他们的城市，而且呢宫殿中的财产要被抢夺，这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或者说这些皇家贵族，他们以掠夺以这种不义的手段所抢夺来的财产也通通要被敌人把他们抢走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行不义，他们建造坚固的城墙，他们依靠他们坚固的城墙有一个安全感。但是神说神要拆敌人来把他们坚固的城墙也要拆毁，他们用不义的手段所得的财产也要被夺走这是神要对他们所施的审判。接下来第十二节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谕令，这一节呢是来描写以色列人的得救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 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的口中抢回两条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所以这个十二节是形容他们得救的一种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他用一个类比，这个类比就是牧人他带羊群出去，遇见有狮子来吞吃他的羊群，牧人要去抢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以至于只抢回这个羊的一些残肢啊，一条腿或者两个耳朵。那这个类比呢，其实是反映旧约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条例，在摩西律法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讲到，如果有人把他的牲畜或者羊群托一个人看守，一旦他被托看守的这个羊被野兽吞吃的话，这个看守的人一定要带回一条腿或者带回一个残肢来做证据，证明不是他偷走的，证明是被这个狮子或者野兽吞吃的。好，那所以这是反映这个背景。不过这个类比主要是说，当羊被狮子吞吃，牧人去抢救的时候已经被吃了，已经被吞吃了，所以即使抢救呢也来不及，顶多抢回一条腿，顶多抢回一点点残肢啊。所以用这个来描写以色列得救的光景。所以呢，正如这个被吞吃的牲畜剩下一点点的残肢啊，残留下来的肢体，因此撒玛利亚人的得救或者说以色列人的得救也是如此。以色列人的得救也是像牲畜像这个羊被狮子吞吃一样，是必然被毁灭，这个毁灭是相当的完全，以至于即使要抢救也不过只有留下来一点点的残迹，这个残迹这个残留的痕迹是这些撒玛利亚有钱人他们有钱的那种生活的享受，那种有钱的生活享受的残留的痕迹，也只残留，也只不过只有一些残留的片段在那里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比喻来强调说，以色列他们的得救是绝望的啊，是不可能的。他们正如狮子吞吃羊一样，是会被吞吃的，即使去抢救的话也只有一点点的残骸啊，一点点的残留的这个痕迹。那么这个残留的痕迹，他说是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我们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古代那个时代，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躺卧在一个很简单的垫子上啊，他们睡觉的时候是躺卧在很简单的垫子上，他们坐的时候是坐在地上，他们是坐在地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些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是躺卧在床脚上，他们有床，有很高级的家具，而且呢他们坐在铺绣花毯的榻上啊。所以这都是描写这一些撒玛利亚的有钱人他们拥有的这些昂贵的这些家具，他们过的这种奢侈的生活。那么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他们的毁坏是相当完全的，顶多只留下一点点这些有钱人他们奢侈的生活的享受的一点点的残留的痕迹啊。所以是这些他们所躺卧的床脚，或者说他们所躺卧的这个绣花毯的一部分。那这次主要是用这样的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讲到，他们是要被全然毁灭，要被全然毁灭。 好，接下来又是一个谕令，这个谕令呢再次呼召人来见证以色列所犯的罪，而且宣告对他们的一个审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这个讲义我要请你们加上一点，我们要看一下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说凡是神的名我们都应该要应该去研读所以第一我们先看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在这里阿摩斯用神的名，在这里所提到的神的名是一个复合的，主是一个神的名，这就是 Lord 耶和华就是亚卫。我们说他们不敢称耶和华，他们也是用主来取代但是我曾经跟大家说明过，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个第一个 Lord 主是开头一个字母大写，后面的字母是小写那这就表示是主的意思。但是耶和华也是 Lord， 那就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四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字母，不过后面三个字母它把它缩小一点，那就是表明是耶和华所以这里阿摩斯提到神的名，他说是主是耶和华，第三个他加上万军之神。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但在这里是万军之神那么主是说明神他是一切的主宰，主是说明他是一切的主宰。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的意义，这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名，那这个意义的这个名的意义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那万军之神，这个万军呢一般就是指的天使天军只有很少的情况之下是指的以色列民，是指的人以色列民大部分是指的天使天军。所以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这样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称号，这个 expanded 这一个延伸的称号，等于这个神的名是把它几个名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称号是要显明这一位要向他百姓提出控诉的神他的威严，他的威严，他的权威用这么长的一个称号，一个延伸的称号呢，是要强调这一位将要向他的百姓提出控诉的这位神他的威严。他是一切的主宰，他是所有被造大自然一切万有的主宰，他也是历史的主宰，他又是立约的主宰，并且他是所有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受造之物的主宰，所以他有绝对的全能。所以这个名字本身这样子一个复合的名字，就是强调这位具有绝对的全能的神的威严他的威严，他的全能，他的权威。所以这位神说，这位神说这样的一个表这个这样的一个称号，在阿摩斯书里面只出现一次，只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这位神说，他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这个当听也是向某一个对象，他说你们要听，然后去对雅各家来见证他们的不是。那我们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警戒雅各家你们来听，然后你们来对雅各家见证他们的罪，见证他们的罪。所以这也是一个法庭上的作证。那对象是谁呢？他们要见证谁的罪呢？雅各家的罪。我们看到雅各家这样一个称呼跟以色列民一样，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祖先的遗传雅各以色列，这些都是要唤起他们祖先的遗传。换句话说，他们是继承他们先祖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谁呢？他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们的先祖曾经与耶和华，耶和华曾经与他们立约，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耶和华与以撒雅各坚立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雅各家就是提醒说他们是继承他们先祖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也是提醒他们，他们也是继承神对他们列祖的应许啊，神对他们列祖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他们也继承神对他们先祖的应许，神对他们的先祖所立的约，以及所应许他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应许，在后来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西乃山之约的时候，只是以一个外在的一个结构来帮助他们去持守他们先祖跟神所立的约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先祖跟神立了这个约，他们继承他们先祖跟神所立的约，到了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又跟他们立西乃山之约啊，然后把十诫给他们，而这个西乃山之约其实是作为原先神跟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神给亚伯拉罕那个永恒的那个应许，作为那个永恒的应许的一个外在的结构，外在的结构，换句话说，提供一个顺服的工具，他们可以借着这个西乃山之约里面这个律例来顺服神，来顺服神啊。好，所以呢，这个雅各家是提醒他们，他们继承他们先祖的遗传，他们如果顺服约的律例，他们就有份于神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就有份于神给他们先祖的应许啊。所以在这里用雅各家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接下来呢，神说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前后都用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把它包在里面，就是表明这个啊，是很重要的，很严肃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在十四节到十五节，神宣告审判，事实上是跟宣告他们的罪状交错在一起啊。所以十四节十五节神的宣告是把宣告罪状跟宣告审判两样交错在一起。那他们的罪是什么呢？这里提到伯特利的祭坛，伯特利的祭坛，这是讲到他们在宗教上的偏差。伯特利的祭坛就是代表他们偶像的敬拜，因为耶罗波安做北国以色列国的王，他就任以后就在北边的但南边的伯特利立了两个金牛犊，要以色列人在那里来拜虽然他们还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却以造了一个牛犊啊，一个偶像，所以伯特利祭坛就是代表他们偶像的敬拜，而且呢说明他们敬拜的场所是不合法的，因为摩西律法说他们必须要到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而现在伯特利是不是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神所选择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摩西律法里面有说，你们如果要杀牲畜献祭，一定要把牲畜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来杀来献祭来吃这个牲畜的肉啊。所以伯特利的祭坛代表他们偶像的敬拜，也代表他们在不合法的敬拜的场所，这些都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然后他说坛脚必被砍下，这个祭坛的坛脚，在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一个逃亡者可以抓住坛脚来寻求庇护， 如果大家记得《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章，哈，那个约押跟亚多尼亚，他们都曾经去抓住坛角，所以按照以色列律法，抓住坛角是寻求庇护。那现在呢，神要把坛角也砍下，就表明连这个最后的避难所，神也要把它除去，神也要把它除去啊。好，不管怎么样，这里一方面是宣告他们的罪状，他们在宗教上的偏差背道，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说神要拆毁过冬跟过夏的房屋。过冬跟过夏的房屋，这是描写他们那种生活的奢侈，他们竟然有冬天的这个过冬天的这个叫做什么别墅跟夏天的别墅啊，就连一些外邦的君王都还没有，不一定有这样奢侈的这种冬天跟夏天的别墅，可是在撒玛利亚的有钱人，他们是生活非常的极尽的奢侈。还有象牙房屋跟高大的房屋，象牙房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屋里面的墙是用象牙铺上的啊。那么高大的房屋，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mansion， 就是那种大厦。所以呢，这都是描写他们在经济上那种极尽奢侈的生活。可是他们怎么可能过这种经济上奢侈的生活？都是因为他们去欺压贫穷人，抢夺贫穷人而来的。所以是说出他们在财富上和权势上的误用啊，说明他们在财富跟权势上，他们误用这些财富，误用他们的权势，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肥己，就使他们自己可以过这样子奢侈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罪。那么神说他要刑罚，他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祭坛的坛角被砍下，坠落于地，所以神要毁坏他们偶像的敬拜，要除去他们偶像的敬拜。不但如此，神也要毁坏这些有钱之人的住家，要把这些有钱人所住的这些豪华的别墅，这些高大的房子也把它摧毁。好，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上次提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说神的选民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就有一个特权。换句话，选民跟神有个独特的关系，而他们的特权带来责任。那今天这里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所强调的是神跟他选民这个立约的关系中，强调神这一方面，神的特权跟责任。在神跟他的选民这一种特殊的立约关系中，神有神圣的权利，也是神的责任来刑罚他的百姓，来刑罚他的百姓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另外一面，在神跟他选民立约的关系中，从选民的角度来看，选民是跟神有个独特的关系，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权，所以他们享受特殊的权益，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但是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中，神这一方面也是神神圣的权利跟神的责任，在他们不遵守约的律例的时候，神必须要刑罚他们，神必须要刑罚他们，也唯有神是那个能够来施行刑罚的人啊。那么第二，我们看到第三章的三到八节，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的责任跟权柄。神的仆人在旧约是神的先知，在新约使徒，还有这些牧师传道人，这些是蒙神呼召来传神的话，来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这些人的责任是他们必须把神给他们的启示去宣讲，不管人喜不喜欢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喜欢听好听的，但是阿摩斯所宣讲的是定罪和审判的信息，他们不爱听。可是阿摩斯说，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呢？耶和华发声 谁能够不说预言呢？所以神的仆人，他们的责任，他们蒙召就有蒙召的责任，他们蒙召的责任就是必须把神给他们的启示去宣讲，不管听的人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他们必须传讲神的启示，神给他们的道。好，第三呢，在这一章我们也看到神立约百姓的这个罪行，这个罪行就是违背神约的律例。约的律例就是摩西，神借摩西所传给他们的那在阿摩斯里面特别强调的罪，就是我们第三章就已经列出来了，一个就是拜偶像，第二个在阿摩斯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社会，他们在社会上这些不义、抢夺和欺压这种社会的罪行，第三个就是在经济上这种物质主义奢华厌乐这种物质主义。那这几方面的罪在阿摩斯书这卷书先知的在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书特别突出的是强调这社会跟经济的罪行，社会跟经济的罪行。而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罪你可以说也是现代社会甚至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写照，这个社会的罪行，这些不公跟欺压，还有呢经济上物质主义的这种追求，这也是今天社会甚至神的教会的一个写照。摩西的律法，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重新 renew 重生，所以这个道德的律仍然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必须去遵守的。但是呢，正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违背这个约的律例，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也在同样的事情上拜偶像。我想今天我们的偶像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但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数这个越来越多的偶像，也许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电脑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电视 internet 很多股票这个 mutual fund 这个我们可以数很多，我们的偶像很多，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欺压跟不义的事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这些当年神百姓的罪今天也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里面。所以这些先知的话是我们今天也需要听的。最后，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刑罚罪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一章看到一些属灵原则。那这个礼拜我要请大家做的作业就是每一天把我们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列出的属灵原则选择一个来默想。那我写六个，我们上次有三个，这次有四个，应该是七个但是上次的最后一点，神选民的特权跟责任，还有今天的第一点，神对选民的特权跟责任，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因为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所以我们到下个礼拜上课之前有六天，每一天请你选择其中的一个原则，花15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来默想。当你默想的时候，把你想到的写下来一点一点写下来。那我这里只是给大家列一点，这里还可以再写还可以再写，我没有把它全部写出来。所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默想神绝对的主权，把你所默想的写下来，然后根据这个默想写出一个具体的应用，把这个具体的应用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那同样也请你把学习的心得跟你的祷告同伴来分享，一起祷告。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听见这些话，觉得非常的扎心。我们感受到那狮子吼叫的时候，谁能够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声的时候，谁能够不说预言？主啊，但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你的儿女所说的话。因为先知发言呼召人来见证，是见证神百姓的罪，宣告的审判是宣告对神百姓的审判。你既然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你也是在我们没有遵守你的律例典章，我们没有达到，没有活出你给我们圣洁的呼召的时候，你也必定要管教，你必定要刑罚。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以阿摩斯的信息来应用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悔改。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你自己的信息，真的听见你的吼叫，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恩典跟怜悯。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